感谢良德，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反动您休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谍影重重，两岸谍战背后；另外一个话题是九合一选举，台湾政坛变天吗？好，那么今天晚上跟我一起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博弈，你在我们线上，你听得见吗？好，我们再来试试看啊。博弈，你现在听到我们的电话线吗？
可以听得到，完全听得到我吗？
好，可以，很清楚。欢迎你来跟我一起主持。
谢谢婉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婉成，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呢，刚刚婉成已经介绍了今晚要讨论的两个话题，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当中，那么继续再把现场交给婉成。
好的，好，非常谢谢博弈。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吴汉教授再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讨论，给我们提供非常精辟的意见。那么在我们 DC 呢，华盛顿这边我们有一位来宾，但这位来宾呢是由于在路上还有一点这个交通状况啊，现在还没有到现场。这是美国维州的这个社区学院的前主席赵惠普先生。那么我们在等到他进来以后呢，我们会立即参与一起讨论。但是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利用我们的这个电话，免费的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次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跟观众呢，您可以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跟观众，您可以拨的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这些号码呢都是免费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好，我们下面就先进行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了。中国官方媒体日前高调指控台湾策反大陆在台学生，也就是所谓的陆生。国台办说高度关注有关报道，并且要求台湾当局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台湾的有关部门呢则矢口否认。有台湾立委指责军情单位手法粗糙，导致台湾被大陆羞辱。一天前又爆发了共谍来台吸收前飞行官的事件。对此呢，台湾国防部表示，国军将落实速谍效能，以维护国防安全。两岸情报战方兴未艾，照理说这个谍报战应该是只做不说，何以中方大张旗鼓曝光所谓的台谍案？台海的谍报攻防会影响两岸的关系吗？那么当下两岸关系能不能够有所突破？那么有这么多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要一一的来请教现场来宾。首先呢，我们要先欢迎一下现场的赵惠普先生哈，经历了刚才这个交通的问题哈，现在您终于抵达我们的现场，欢迎你再度的光临。
是是是，婉成和那个博弈跟那个台北的吴教授啊，大家好。这个状况蛮多的，
没有关系，人安全抵达就好啊。
是是是。
好的，那么这样，我们先让赵先生稍微喘一口气啊，然后呢，我们再请您一起加入讨论。我想首先来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吴教授刚刚在我们的开场白里面，好，那么在吴教授跟我们进行下一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来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栖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序。
台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幸运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讲到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谈到了这个策反陆生这个问题呢，我就要向请教在我们台北演播室的赵惠普先生。赵先生，这个所谓的间谍战呢，我们也都知道非常频繁的，美国不久以前还监听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这个手机哈，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讨论。但是呢，这其实来讲，在世界各国，即使盟友之间哈，盟国之间也做这种事的。但是在台海之间，因为关系虽然这关系这几千年来有所改善，但是毕竟还是一个敌对的这个心态跟状态之下，所以呢，这个谍战是不是从某些角度来看呢，有这个必要？同时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正面的效果呢？
对，万成啊，那我想说，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也不需要这个太紧张，因为为什么？有人讲就是说，情报活动啊是一个理性决策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自古以来啊，从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就一直派这种间谍到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他有的时候不管是在战时，或者是就像你刚刚讲的，美国跟德国应该是友邦了，为什么他们还要监听他的？其实事实上，在美国啊。这个他们有在统计啊，美国第一号的间谍国家是哪一国嘛？就是外国到美国来做间谍，你想都想不到，是第一号是以色列。以色列是靠美国，为什么他要那么多间谍在这边？因为他就很怕美国不管他了，所以呢，他比苏联还那个监视美国还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任何时间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中国会特别讲出来？那我想这当然有点深意啦，这个第一个我在猜啦，这个事件呢，因为两岸现在两年前开始走向和平，然后开放陆生来台以外，以后呢那个马英九有保证，就说台湾呢这些陆生啊，他们一定不会有任何情治单位去骚扰他们，然后呢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是台湾的一个这个中校的一个组长啊，他是不是违背了上意？因为呢，如果说国家的领导人都叫你不要干这个事，那但你知道，有的时候底下人做事情，他是要为了绩效嘛，对不对？而且台湾也有在讲，就是说，因为台湾裁军以后呢，军人呢，因为台湾的那个军事情报局大部分都是军人，很多军人就说，你如果到那个单位去，你几乎就没有什么希望再往上升了，所以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说不定一个中校就扛到退伍了，啊，所以变成一般那个从事军人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到那个地方去，变成一个很尴尬的啊，很尴尬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是不是这次的有几个，一个中校，一个少校，一个上尉，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们自己想要去做一点成绩出来，然后呢根本忽视了这个整个这个总统的一个命令，说不准去碰陆生。另外呢，因为你看看最近这几年来，台湾有几个很重大的一个共谍案啊，中国策反的有将军的，有上校的，结果通通都是美国来解发的。所以呢，中国我在想说，在这个时候把它放出来，这个是不是因为？想要告诉这个美国说，他们也发现了台湾在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不得而知。但是我想他放出来很不寻常的讲出来，是有他特别的定义的。
提到这条，我想问一下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那么在这个陆生策反陆生，所谓的策反陆生这个事件之前呢，我们都还对这个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张显耀被彻查，说他是不是涉嫌向大陆泄密。那么张显耀是台湾负责跟大陆谈判的一个非常非常高层级的这个台湾的官员哈。那么对于这个事情，有人就分析说，这次中国大陆用高调来曝光哈，来讲所谓的这个台谍啊、策反陆生等等，其实是为了这个报复张显耀 被彻查这个事情哈。不晓吴汉教授，您看看，在中国这个官方媒体上，把这所谓台谍的照片、个人资历、活动状况等等，全部都揭露，这样的大张旗鼓啊，他是不是除了说报复张显耀这个事件，所谓的这个事件之外，还有其他的用意呢？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情报活动在两个政权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它是不是长期存在，这是一定会的。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做情报的时候用什么手段去做啊，就是怎么去吸收人，怎么获取情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说，我把我知道对方收集我情报的这些活动啊，我把它曝光，一般是不会曝光的，这都是台面下的活动嘛。那要把它曝光呢，这有特定的一些政治目的。那所以这次这个中共用官方的媒体把这个台湾的一些情收的活动把它曝光，而且讲了居心民疑，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当然觉得是中共他有所为。那么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大陆之间目前在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那么除了这个他们对马总统在这个国庆演说里面对香港战中的问题表示支持这件事情很不以为然，那另外呢，我们台湾这边也最近好像对11职等以上的公务员禁止他们到大陆去了，还有对一些小米机要限制他在公务机关来使用，所以这些都是在处于防范，就是对于一个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当然也有台湾在这个抓获这个大陆派来的这些间谍上面也有一些动作。那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况底下，那么大陆方面对这件事情当然做了一些报复性的一些举动，这是可以想见的。那尤其是针对陆生这件事情，那只是说在陆生里面来吸收，我相信他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他具体有什么积极性的作为，因为陆生要将来要能够具备情报的能量这件事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吧。
对，是这个放长线钓大鱼好像还不是太切实际哈。不过呢，讲到这个策反陆生这个事情哈，台湾方面反应非常激烈的，很强烈的。那么有立委就指责军情局说，你们为什么手法这么粗糙呢？每一年给你们十几亿台币的这么多的经费哈，难道不会做得好看一点吗？还要被这个中国大陆用这种公开的方式来羞辱哈。所以呢，从这样的方向来看，我想是不是请吴汉教授你也谈一下，是不是从这样的做法来看，台湾的这个情报工作还是太好像原始了一点呢？
我认为这因为那是这个情报单位自己本身的一些工作的方式，那当我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在台湾很多单位里面绩效挂帅，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看绩效。那所以对于一些这个基层的这个人工作人员来讲呢，他这个绩效的压力会迫使他去做一些就是看起来好像无谓的动作。那这个也无可厚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拿绩效来评比，那看不出一个公务员他到底花了多大的努力。但是你用绩效把它全部拿来做挂帅，这个作为唯一的指标，这个会真的是影响到你工作的品质跟内容。
是，好，谢谢吴汉教授的分析。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跟我们的来宾交流。
好的，那么下面我就针对一个问题呢，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还是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本来从这个马总统上任之后，一步一步的改善两岸关系，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两岸关系可以说是马总统最大的政绩，好像，但是这个情况到今年好像突然有了一个蛮大的变化。从这个太阳花学运开始，好像变成说两岸的互信有一点动摇或者是不稳。那刚刚婉成也跟您提到了，也请教了关于这个张显耀的事情，更是好像对于两岸的这个互信更进一步的伤害。虽然大家表面上好像都说没什么，那所以从您看，就是现在马总统现在剩了一年多的任期，会不会到最后其实这个马总统最引以为傲这个两岸的这个政绩，到最后会出现一个recession， 就是一个倒退，您怎么看呢？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一再的去强调说，两岸的问题、两岸关系这个议题啊，对台湾来说，它是一个被动的议题，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并不希望政府太主动的去推这件事情，所以一般来讲，你只要这个真的影响到台湾的这个生存跟发展，
你去把那个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剩下的事呢就一步一步来。那可是我们知道马总统是把推动两岸关系当作他一个这个施政的主轴，所以做了越做到后面呢，感觉到民众的这个疑虑越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它是整个是台湾内部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算是一个情绪性的一个反应。可是反应出来之后，那马总统要想再往前推一步大概都非常困难。我们看到最近看到这个服贸协议一直是躺在立法院，然后呢货贸协议大概现在大陆谈起来也是意兴阑珊啊。那再这样的再往下走，你说推马习会也没看到什么具体的结论。所以这个刚刚主持人讲说是不是会变成了一个这个像就是最后会反而是他的一个包袱的，我想有可能，就是如果假如说处理的不当的话，反而对于民众来讲它反正是一个负的指标。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同样的，我们回到华府也想请教赵惠普先生，您觉得这一次这个大陆在这个官方媒体上就是大张旗鼓的来报道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是不是其实正反映出尤其这个环球时报是这个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对外的一个报纸，所以您觉得是不是他们已经其实对于马政府已经不再顾虑到什么情面了？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吗？
谢谢博弈啊。那我想这代表了一个就是说最近我们从两岸刚开始的一种蜜月期啊，现在慢慢变成两个恋人稍微了解多一点了，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开始在有点挑剔了。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已经跨入所谓的深水区了。在深水区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事情是要非常非常在意的。第一个呢，我们台湾岛内的看得出来，就是从太阳花学运最大的抱怨就是沟通不良。沟通不良有很多原因啊，这原因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但是呢，你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这沟通不良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你是一个小国家跟一个大国家相处，你没有退路，所以呢你走的每一步路都要必须要深思熟虑。另外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小国家，你很可能在你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应该你要讲的话，你可能就不需要去讲这些话了那我想其实就是说从非常台湾非常在意的这个马习会来讲，自己一直拼命的想要跟人家见面，但人家跟你讲得很清楚见面的场合是什么时候不是你要的时候。但奇怪就是说，你如果做客人，为什么你一定要指定我要到哪里去吃饭，要到哪里去见你，这也蛮奇怪的啊。另外呢，当你在提到像你看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近来的改变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惊讶的。你看从习近平他们叫习大大当家以后，他做的所作所为除了他是我们不讲他是什么党派是什么样的集权团体，他做的事情都是老百姓所拥戴的他做的事情也是让这些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慢慢在消失。他甚至于提出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用制度化的未来来建立中国，这些都不是坏事情嘛。然后呢，但是香港的战中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痛脚。为什么？因为香港人要求的是连中国大陆的人都没有的东西，香港跟台湾又不一样尤其是我看到蛮可笑的，就是说英国的前任总督还来批评香港。其实英国占领了香港150年，他哪一天有过什么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全世界最没有资格讲话的就是英国啊。那么香港起码今天有的比英国的时候多得很多，但是呢因为它不像台湾已经自己有民选的一个基础，而且我觉得民主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今天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就会好，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然后呢看起来就是说在这个香港这个给等于说给习近平政府一个蛮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台湾的领导人又发表了一些言论，当然这个中国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啦。我觉得这就是很实际的，马上就反应你，叫你等于说你想来跟我们见面，你还讲一些话我们不爱听的，那我干嘛要请你来这很可能，我觉得表达了就是这个意义啊。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婉成。
好的， 好，我们现在呢要把我们电话开通了，两下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呢，您可以也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给我们的来宾提供您的看法或者发表您自己的观点啊。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您可以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在线上等候，我们先来接一下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
好，那个我就觉得我们两岸之间哦，基本上就是目前还处于敌对状态的，还是保持说有一点距离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毕竟中国还是不民主，它还是属于专制独裁的那个政权哦，对我们还是。对我们民主自由的台湾来讲哦，是一种威胁的。
好，谢谢。
观点是这样。
好，谢谢彰化姚先生。我们下面来接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嗯。
我想，古今中外，各国都有间谍战。第二呢，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反间谍是必要的，但是要科学的、严格的界定。这个两岸学者啊，都有一个正负能量的一个伪科学，就是说。使用小米手机，大陆学者说使用什么智能手机就构成什么间谍，都如何如何，是吧？能量就是能量，没有政府能量。手机出现问题，并不会关于手机的问题，就等于说买汽油，闪动汽油要开介绍信，怕人制造公交爆炸案，但是汽油是无罪的，所以说使用人是有罪的，所以说要严格的科学的界定。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下面我们来接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好的，好的。首先，个人是蛮怀疑啊，在当下，马政府极力想推动跟中国大陆有重大进展的氛围下，他会高层主动有意义的进行这样的作为、啊。如果真的有的话，是不是有行政机构底下个别的绩效压力？刚才来宾也讲过这种行为。那我请问大家，那个两边的来宾看看，像那个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未来之后，两岸终止这种互相试探的行为啊，像前阵子国安会前秘书长丁玉洲接受自由时报访问的时候就批评嘛，说希望政府能够早日那个向中国大陆要求就释放过去在民进党政府时代曾经有派遣两位军情上校经由越南要进中国大陆试探，就竟然好像是出发之前就泄露了，居然中国大陆居然特务人员摸过边境的。清门大户在越南北部就把那两名军情上校好像是制服住了，甚至连向越南边防人员呼救的机会都没有。估计如果呼救了，搞不好越南会采取反制措施，试射三放。这个事情，
好，
哎，蛮可惜的。
好，
谢谢。
谢谢陈先生，陈先生新闻看得非常仔细哈。好，我们下面呢来接江苏的高先生。高先生在我们线上哈，请讲。
主持人好。
你好。
那个，就是以前美国有一个这个有个人讲呢，就是说中国到以后要出现这个地产难或者顶四的，因为呢现在习近平也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子信息发达，你这个大陆社会不民主，还有这个台湾学生运动，还有这个香港战争，他开始紧张了，他来一个。这个俄乌先搞人嘛，先挖之人，实际上他这个搞台湾情报搞了很多，但是呢，他缺乏民主，因为民主社会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所以说，把这个社会就独裁专政下去吧。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观点啊！我们的时间很有限，而且观众电话非常多，所以请大家简短。下面来，我们来接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
喂，你好，
哎，请讲，
听得到吗？
很好，请说。张先生，您还在线上哦。好，没有了啊，我们来接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
哎，
你好，哎，请讲，
哎。啊，希望马总统尽快与大陆习近平促成马习会谈，增强两军互信机制。
好，
加强两岸和平统一。
好，谢谢孙先生。最后我们来接一位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哎，你好。
哎，你好，请讲。
你好，哎， 我这个我是河北的一个农民啊，我就按农民这个观点，我就说说啊。
好，
就说那个两岸关系，咱们别说那个谍战不谍战是吧，咱中国大陆跟台湾是一家人，我那希望的是台湾不能老抱着美国的大腿来让美国左右咱们是吧。
好，谢谢李先生。好，我们接的这么多听众电话哈，下面就先请赵惠普先来谈一下。刚刚有个听众说，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两岸终止彼此的刺探呢？
晚晨，我刚刚前面一开始就在讲，就是说这种情报活动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的，事实上情报活动在商业上也需要的。你说会终止我都不相信，为什么？像美国那么亲密的盟国他都互相在监视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不会，但是就是说会不会变成很恶质的，这就不一样了。一种是很正常的正常的间谍，比如说他们一般的情报呢有分为三大类，比如说一种人力的情报，一种是公开的情报，一种是科技的情报啊，像比如小米机这属于科技的情报，所以说我想这个不会停止的啦。那会被遏制的，这就值得去观察。就是说我想说这目前为止好像只是大家在互相警告，你说我的赖我的人，那我就跟你讲我也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情，就这样子而已。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什么更激动的行为。
好，我们来请问一下台北的吴汉教授，您对我们刚刚听众的电话是不是要做一些回应呢？
两岸的情报活动它由来已久了，那么只是说看大家彼此之间到底这个谁比较高明。那么当然如果说两岸之间可以把这种敌对性的情报，所以具有攻击性的，希望颠覆对方政府的这种活动啊，把它降低甚至于减少，那么这样子的话两岸反而我认为是促进这个两岸和平发展的很重要的一步。
好，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想要再请教两位专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谈到两岸关系，我们也刚刚听到吴汉教授讲到了，就是说台湾民间的反应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马总统马英九他提出先经后政，经济是容易办的，但是你要后政的话，台湾现在其实不愿意跟中国谈论到有关政治的层次上去。可是中国大陆现在很希望能够加快这个政治的这个步伐哈。所以我现在首先来请教赵惠普先生了。那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台湾还有比方说马英九政府还有跟中国的政府，其实他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两岸关系在这目前情况之下是很难取得进展，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对啊，他们其实中国也对应了，他就说先易后难嘛，然后等到你就说现在本来已经看到已经慢慢进入比较难的地方了，对不对？他讲到货贸跟这个服贸，这个都是比较难的，其实这都还不难，其实货贸很简单，就是一个关税而已。后面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谁也挡不住的，就是说今天中国大陆他已经也面对了，因为他官员的很多问题，国内的很多不公平的问题，已经造成就是说他执政上的一种合法性的危机。所以说呢，在这种状况之下，两岸你怎么去谈政治？我觉得这个可以如果说两岸的领导人都有远见的话，我觉得呢，这还是先搁置一下。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你不谈也要谈，所以您可先不谈，然后把两岸能够谈的一些条约都先谈好再说。
那吴汉教授请教您哈，在这个你说不谈先搁在一边，其实用拖的这个办法您觉得行吗？另外就是在 APEC 马上来临了，那么这个萧万长他会代表台湾团体跟习近平可能会晤啊，可能也会谈话。那么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王玉琪就是台湾陆委会的主委跟对岸的张志军他们也会进行个会谈，这两个机会是不是改善这两岸目前比较僵滞这个两岸关系一个大好机会呢？
当然这个就是在 APEC 的会面还有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博鳌的会面，这个都算是两岸高层会面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机制。那么王章会呢，这是进行第三次，我想也会变成一个未来一个交往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只是说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么在整体的氛围走向比较低迷的时候，会不会谈比较重要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过从这个萧万长前副总统他过去一贯扮演的角色，就是在推进两岸之间的这个经贸的这个整合，尤其是台湾现在必须积极的去加入 TPP 还有 RCEP 这两个这个就是区域整合的组织，我相信 这个萧前副总统会继续的跟大陆方面来争取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互动。那么至于这个王玉琦跟张志军两个人将来要谈的东西呢，我认为刚刚这个赵先生也提了，那么目前的这个氛围你要去谈，那么遭遇到了就是说，如果台湾希望大陆在某些产业上面让利，可是大陆自己本身也说，那你这样让我让利我也活不下去，所以就会触礁。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有几个就货贸协议里面的，比方说石化业啊，或者是工具机啊，这些东西好像谈起来并不那么顺利。那这个不顺利当然一方面也是跟两岸的氛围有关，另外一方面呢也跟两岸的产业发展已经开始慢慢产生竞合有关系。
好的，非常谢谢吴汉教授分析。好，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就进行到这儿了啊。那么台湾即将在本月底举行规模空前的地方选举，那么台湾选举会不会使这一次的这个台湾政坛呢、变天呢？海峡论坛将为您深入的分析，我们马上回来。